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您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我其实对教会里面最不熟悉的呢，就是修士的陶成这一部分，尤其是神学院啊，很多人都对神学院有一点神秘感，因为一般的教友好像不太容易去接触到。那我知道神父你在神学院服务吗？
我在总学院服务，我们的修士去神学院上课。
哦 ,OK。那我今天呢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台湾的这些神学院的发展的情况啊。不过我之所以会提到神学院呢，是因为我们也今天要谈的呢是有一个沈阳神学院的使徒，他在西安啊，他自己做了他的实习课程之后他的一些感想，还蛮感人的。使徒是这样写这一篇文章的，他说元旦前夕他到西安市西塘开始准备他毕业前的牧灵实习，他拜见了李笃安主教，成为实习生活的奠基礼。抱病在床的李主教呢殷切地叮咛他，对晚辈要呵护，对教友要牵挂。老本堂呢是唐明彦主教，他提起了西塘这个地方的习惯，他说咱们西塘，他每次开口的时候都用这样的称呼，好像亲切的称呼自己的家一样。的确对使徒来说，西塘是个很温暖的家，刚到西塘的人都会体验到那种被关怀的温情。你遇到的教友会主动的问候你，而且会热情的帮助你。说起来西塘不大，但是却有超强的凝聚力。凝聚力来自于有圣德的牧人，他的本堂是张新峰司铎，曾任修院的神师，主攻灵修培育、宗教比较，是一个全国各地忙着带毕竟的盲人。西塘是家，家长自然比较繁忙，神父办公室经常会全天爆满，教友一批批到这里寻求灵修的辅导，慕道者、新教的这些朋友，甚至于佛教徒都会来请教。西塘没有厨师，大家都是义工，下班后不回家，买菜到堂里，有活大家干，有饭大家吃，看着饭桌旁谈笑风生的神父，让使徒想起一句赞美的话，公平如是，公心如水。西塘的教友说起来呢都不很富裕，但是慷慨异常。现在的教堂是拆迁重构的，堂里的设施大多是教友奉献而来的。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去菜场捡菜叶，省吃俭用攒了10000余元，然后交给神父。他说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把西塘当作家，也把每一位到西塘的神父修士当作亲人。大年初四神父外出，使徒推迟掉许多教友的陪伴，独自留守。王素云老人家反复地叮嘱他， 夜里要是有动静，千万不要急着要出去，在屋里说话，让贼觉得还有人。原来西安的贼还蛮出名的。这个老人家又嘱咐他说，我回去的时候啊，我会为你念一份玫瑰经的。第二天一早，等使徒打开堂门的时候，老人家已经站在门外的寒风中了。看着使徒开门，他就说，平安就好。原籍河北的老人家，文革时期保护了多位神父。事实上，王素云老人家至今还守卫着教堂，并且呢，以守护教堂作为自己的使命。55岁的赵师傅，他有50年不进堂，他自称是一个浪子。当年一个神职人员冷漠地将他拒在门外，他从此不进教会。去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他到了西堂，神父融化了他心中的坚冰，于是从事汽车维修的他成为西堂全天候的技工。在圣诞节期间，赵师傅总是一直在西堂忙碌着。儿子打电话说，哎，老爸，你赶快回家吧，家里失火了。他回家看后说了一句，只是电器火灾，不碍事的。然后呢，他就立刻又骑车回到堂去。一个有爱的团体就是一个医治的团体，也是一个传教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天主自然临在其间。白宽仁夫妇一年期间，他进行扶传工作，传了将近20多个人。正月15号，他特意把自己的带子带女们邀请到家中。于是呢，使徒和张神父为他们讲道，并且办了小状。85岁的张奶奶像年轻人一样好学，她视力不好，就让女儿用大字抄写新的经文，她每天背诵。当大学生活动营的100多名学子把西堂搞得沸沸腾腾的时候，老奶奶也会展示自己的绝活，把圣歌用河南豫剧字正腔圆的唱出来，令年轻人赞叹不已。使徒实习练兵的最后一站是到蓝山区教友的培训班。蓝山经济落后，信仰阻力大，教友呢都是治病信天主的新教友，不懂得奉献，不懂得忠父。老人临终，子女会给神父打电话说，你来看看我妈吧。神父修女要带上礼品去看望，也成了一个惯例。蓝山有4个会口，最少的只有1个教友。为了办培训班，在张明焕神父堂口服务的2个修女用2个礼拜的时间翻山越岭，挨家挨户的工作，才把40个教友聚在一起。培训的第一天结束了，教友们分享信仰的感受。有几个人表示，原本是害怕压力，害怕传教，如今不怕了。更有人说，原来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信心，但是现在信心十足了。几位身患重病的老阿姨为求治愈而相信了天主。于是使徒问他说，如果耶稣愿意病痛留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背这个十字架怎么办呢？他们纷纷回答，他们背，他们要赞美上主，他们要做天主听话的孩子。第二天，贫穷的教友们自发的到会长那里捐献了300多元。使徒感谢圣神，他在这个淳朴人的心里工作了。感谢天主，因为使徒觉得为他安排了这个练兵实战场，所以呢，他让使徒在这里学到许许多多。 安神父啊，
是
神学院其实对很多教友来讲基本上是陌生的啊、哦。那您刚刚提到的总修院呢，或者修院呢，对许多教友来讲其实可能更陌生吧。那台湾的情况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呀，我大概分别介绍一下总学院跟神学院齁。台湾的目前的总学院的制度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神学院不在修院里头上课，那么总学院是培育修士的地方，那神学院是一个学术单位，那么培育读神学的神学生的地方。所以在我先介绍神学院好了。神学院台湾的神学院是耶稣会成立的。那么在这个神学院当中一共有3年的神学的陶成的课程，在第一年的是比较属于基础的课程，那2、3年就是比较进一步的一个神学的陶成的课程，里面当然包括了圣经啊、法律啊、礼仪啊，各种各样各式的一些课程。那么神学院现在反而是平信徒比修士修女还来得多，平信徒有的是堂区本堂神父推荐的教友，那么有的是他们自愿来自己付费来读神学的齁。所以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况。好像香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情形齁，就是教友去读神学的比神职人员修士修女来得多。那神学院现在台湾的神学院它还有一个牧灵组、服传组，那么这个是将来为了去堂区能够担任一些服传工作而招生的一些特别的一个单位。那他修的课程就跟神学院一般的修士修的课程有这么一点不同，他们实习的课程就比较重，他们要去堂区实习，本堂神父给他们成绩，他们才有办法毕业。那么为总学院来讲，总学院现在的学制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共前前后后要有7年的时间，大概等于是一般的牙科的这个培育的一个时数了齁。那么第一年是灵修年，灵修年大概有一点像是从一个教友让他过渡成一个修士需要有的灵性上面的操练，在这段时间会有比较多的栽培跟培育齁。那另外在这段时间他也会用比较多的时间在清楚的考虑跟分辨这到底是不是他要的生活。虽然这些动作齁，甚招分辨的动作应该是在他进修院之前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总是会有误判啊，或是动机不明的地方啦、啊。当他在团体生活的当中，修院陶成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这个认识跟深入的理解之后，好像耶稣说的，你们来看看吧。当他看了以后，发现这不是他要的，那个时候第一年的时间可以做一个整理，那么来做一个更深入的决定，做一个滑向深处去的答复齁。所以在灵修年当中，大部分的课程是以修道生活的一些精神特质比如说奉献生活啦、团体生活啦为主。那么其他的一些课程主要就附带的是一些语言啊等等的基础课程。那么比较要再深入来读的话，就变成是第二年、第三年是哲学，要读哲学齁。那么在我们总学院里头，哲学要读2年，然后之后呢是3年的神学的课程，最后一年是牧灵年的课程。牧灵年的课程就有点比较像是从修士过渡成为一个传道人员，过渡成为进入成为一个圣职人员，他应该要有的一个实际的实习的操练。所以大致上修院的课程的编排是这个样子的。就课程来讲比较单纯，但是实际上总修院的训练是有4个方向齁。第一个就是灵修，然后第二个是人格，第三个是学士，第4个是牧灵。所以在整个的学制的编排上面也兼顾了牧灵，然后灵修、人格跟学士上。如果光是读书的话，那个只有学士的部分那是属于神学院的工作齁。所以学院的教育培育过程还包括了他的人格教育，然后他的信仰陶成。他要用7年的时间把一个人慢慢的从人格上面整个的让他变成基督第二，有耶稣基督的性格，将来才能够成为一个士徒。
那神学院的学生他基本上有些是平信徒，所以当然他们 不会住在神学院里面、
嗯、
但是总修院的这些修生是一定要住在修院里面，
是是。
那目前有多少个？
现在目前台湾总修院有17位修士，那么这17位修士还有两个是药汉会的会士，有两位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修士，要学习讲华语的修士。那其他的各教区的修士当中，目前台南教区没有修士齁，非常可惜。然后新竹教区的修士只有一位，他是韩国籍的。台北教区也只有一位齁，这是今年的情况。所以各教区圣召缺乏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现在目前比较多数的会是花莲地区的这些原住民的朋友。
嗯哼。那我们也看到齁、其实神父刚刚也点出一个目前在台湾地区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圣召节也刚过嘛啊，那台湾地区的圣召为什么会好像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火烧起来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没有？
Yeah, 一般来说齁，好像哪一个地方越有钱，哪一个地方的圣召就越少啊。所以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个当作推脱之词啊，就是说、一般当然神父在台湾社会的地位没有被这么样的看重，这也是一种情况。然后教友们在神父的生活当中没有看到太好的榜样，这也会是一个情况。那为我来说，其实这个也是应该是教友对于他的子女的宗教教育培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就是说在父母亲对自己子女的生涯规划上面，给他的理想教育如果做得够扎实的话，其实圣召生活应该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所有的职业都是为人服务啊，只有神职人员他是真的为神来服务，来能够做一个属神的一个工作，全然的做属神的一个工作，那个不是任何现世的职业可以相比拟的。所以如果家长自己也认同现世的价值标准，谁钱赚的多就是有价值，那谁的地位高当的官大就是有价值，如果家长也这样认同也这样鼓励的话，小孩子大概能够选择圣召的机会不大。
您是不是有圣召呢？您自己是不是做过这样的判断呢？听完神父的讲话之后，我也希望您有机会想一想。我们下次再会。
他的子孙在。